杰弗逊和独立宣言。1775年5月10日，北美洲的费城召开第二届大陆会议。会议议题是已经打响第一枪的美国独立战争如何继续进行。弗吉尼亚州代表杰弗逊从威廉斯堡足足坐了10天马车才赶到。当这位红头发、高个头、体型瘦弱的绅士进入会场时，立即引发与会者一阵轰动。是他，这就是英属美洲权力概论的作者。是吗？想不到他笔锋如此犀利，可又那么年轻。在北美13个州，乃至英国的政界人士，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那篇洋洋洒洒6000余字的《英属美洲权力概论》。他批驳了英国政府所谓的“北美人是英国人后裔，英国政府为北美人立法是天公地道”的谬论，理直气壮地宣称：“作为自由的人民，我们有权利要求承认自然法则赋予我们的权利，而不是长官的恩赐。”文章结尾更是掷地有声：上帝赐予我们生命，同时也赐予我们自由。武力能毁灭他们，但无法阻止他们结合。当经过激烈争论，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将反抗英国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进行到底，并发表宣言昭示世界时，由杰弗逊、富兰克林等人组成宣言起草委员会的结果几乎是众望所归的事。6月盛夏，暑热烘烤着费城。杰弗逊待在一幢楼房的2楼，全神贯注地伏案疾书，足足花了17天，他才写就一篇仅1500余字的宣言。宣言开篇即庄严宣告：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是生而平等的，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形式的政体妨碍这种目的时，人们有权利去改变它或废除它。宣言斩钉截铁地宣告：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的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他们与大不列颠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亦应从此完全废止。1776年7月4日，这篇以独立宣言名义发表，实质上可以认为是反映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人民要求民主主权的宣言书，经过56名代表签署通过。顿时费城街头独立运动的战士朝天鸣枪，教堂敲钟，人们一片欢呼，庆贺美国的独立。今天7月4日已成为美国的国庆日。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运用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说和英国哲学家洛克的天赋权利说，但他变动了洛克主张的追求财产改为追求幸福。同样，本着他一贯坚持追求自由的政治主张，1776年10月，杰弗逊回到弗吉尼亚，他要全力投入家乡的立法工作。他全力主张通过了废除封建色彩浓厚的长子继承法和宪嗣继承法。作为一名优秀的律师，他花了3年让州议会通过了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因为他认为过去多年来要求弗吉尼亚人民必须信奉英国国教的规定违背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利。1801年3月4日，许多政界要人聚集在尚未完全修建好的美国国会大厦门前。这天，新当选第4届美国总统的杰弗逊的宣誓就职仪式再次举行。 眼看仪式举行时间快到了，可街上却没见马车驶来。要知道，前任总统四年前可是乘坐豪华马车来的哟。这时人们才看到街上有个朴素的人步行过来。原来杰弗逊是从自己寓所里步行走来这里参加宣誓仪式的，人们不由得更生敬意。杰弗逊上任后，立即废除前任总统四项限制民主权利的法令，又通过了实施节约国库开支、削减军费等措施。尤其是他设法巧妙地从法国拿破仑手中买下路易斯安那约1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使美国日后经济发展有了良好的基础。凭借出色的政绩，杰弗逊连任一届总统。1809年，他放弃了再连任一届总统的任何努力，因为他认为，如连任两届总统，很可能会危害政治民主。从此，除了战时的特殊情况，美国总统最多只得连任一届成了惯例。离开政坛后，杰弗逊又将精力投入到创办弗吉尼亚大学的事务中，从定校址到派人越洋前往欧洲聘请专家任教，他事事关注。1825年3月，82岁的杰弗逊终于看到弗吉尼亚大学的开学仪式。1825年7月4日，他去世了。这天正巧是独立宣言发表49周年。杰弗逊的墓碑上篆刻着他生前自拟的文字：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作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尽管杰弗逊的民主自由思想未能突破种族歧视的局限，在他执政时也曾绞杀印第安人，又买印第安人土地，但他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中一位杰出的政治家。